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敬拜你。哦，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神，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救主，你是拯救我们的救主。除你以外，我们又可以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哦，主啊，因为我们本来就出于你。主，今天我们被你得着，我们相信有天我们要全然的归给你。哦，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哦，过去、现在、将来，你是我们的神。哦，因此我们就不断的要赞美，我们不断的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哦，在我们的口中充满了赞美的话，心中充满了那感谢的心。主啊，得着我们，好叫你在我们身上不仅得着你当的一切荣耀，好叫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你该有的满足跟喜乐。哦，主啊，因为我们是你的，我们被造就是为了你。哦，我们被造不仅是为了荣耀你，我们被造是为了让你的心可以得着满足。主啊，当我们今天回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你就更多的得着我们，你就全然得着我们。哦，主啊，不仅拯救我们，你更是塑造我们，好叫我们满有基督的荣美，好叫主的名不仅被高举荣耀，好叫天父的心能够得着满足，好叫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能够得着安慰。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把我们带进心的里面。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OK, 我们从这个14节，然后呢，看完14节，我们就跳到这个啊16节，然后一直到第18节啊。今天我们就看这14节，然后呢就16节到第18节。我们先来读一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OK, 过去啊，我们好几次我们都在思想啊，约翰一直在提醒一件事情，神来到我们的当中是必须要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不道成肉身来我们当中，他就不能够做代赎的工作。那如果他不是神，他也没有能力做代赎的工作。可以听懂这两句话。如果他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不能够代赎我们。旧约甚至只用一些的牲畜啊，所谓的动物啊、羊啊，来代替，但是那个只是一个影子，一个预表。只有哪一天有一位真正的这人，他才能够所谓的代赎。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犯一个错，我们最多罚钱啊、坐牢啦 甚至就是我们补上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完了以后，我们的行为的错误得到这个救赎，就是就是刚我所提的这个。错了什么，然后我们就赔钱啊，过坐牢的。但是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你需要一个代赎。因为我们的错不仅是我们的外面错，是我们里面先有个错。那谁能够代替我们里面的呢？谁能够真正代替我们里面呢？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但是祷告，所以他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这样的人找不到，在世界上找不到。因为这样的人没一个人不犯罪的，亚当夏娃的后裔，所以需要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完全的人。那就回到生命的源头，就回到创造神的创造人的那位神的身上。所以神说，我创造人已经犯罪，那怎么能够拯救他们、代赎他们？所以他就亲自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叫主耶稣基督，叫神的儿子，道成肉身，就来我们当中。不仅他没有犯罪， 因为他本来就是没有罪。第二个，他是神，所以他有能力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改变。所以请大家留意那句话，就是他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他就给我们赐给我们权柄，其实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那个字基本上啊，就是一个改变的意思，好像啊，木头把木头、把它在一个木匠的手中变成一个很好的椅子，这是一种，这个椅子 made of wood， 这个椅子是木头造的。但是如主耶稣，那个叫做水变成酒，这个叫做，这个酒是 made from the water， 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的木头变成一个椅子，这是一种改变。但是从水变成酒，那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改变。所以这边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人，我们 become， 这个字的意思就我们的生命是个全然的改变，不是只木头把它弄弄变成一个椅子，所以那个椅子还是木头。但是当水变成酒的时候，那个酒就不再是水，可以听得懂这个吗？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不是所谓人可以做的。我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木匠，所以我最多找到好的木头把它做成一个世界上唯一的这个椅子。那你说哦，这个木匠好厉害，但是我还是不能够把一个不是木头的东西把它做成一个木头的椅子。只有谁可以做？只有神可以做，把水可以变成酒。所以第一个的这个神迹就发生在这里，一是在表明证明主耶稣基督不是只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很好的哲学家，不只是一个所谓的很有道德修养的一个老师，他是一位神。所以回到这边来的时候啊，讲了这么多 OK， 我们都知道需要神在我们当中，所以他是一神，他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这边讲一件事情很有意思的，在主耶稣来到地上前，他只有神性，现在他来到地上，他不仅保持着神性，他多了一样他过去没有，就他有了人性。那一讲这个我们又可以讲很久啊，在神学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世界上所以人跟神合在一起只有一位，我们看得见，就主耶稣基督。也因为这一位，他可以帮助我们带，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好叫我们能够与神可以面对面，与神和好。所以当耶稣在地上一直讲这话，我与神原为一，那人家看得住耶稣就人了，人与神原为一。当然我们要知道耶稣他的本身他就神自己。 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在整个这样一个这个观念的里面的时候，所以主耶稣一定要来到地上，神一定要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我们才能够得着生命，我们能够成为得着光，我们的人生才会改变，我们的人生才有目的、有方向、有意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不过问题也在这里，约翰是需要告诉我们，整个约翰福音基本上就讲后面的事情，要告诉我们他是做怎么做这个事情，他怎么拯救我们，他怎么改变我们，他怎么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与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叫我们跟着他，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所以请大家就刚刚读的在这段话里面，所以道成的肉身，这已经把这几天我们所谈的，或约翰这个第一章开始到现在所谈的，已经做了一个定，这个做了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结论，叫道成肉身，解释为什么他一定要道成肉身。那底下就开始在很快的告诉我们，我们再说一节到第十八节是一个引言呢，所以要告诉我们他来干什么，他来做些什么事情，他道成肉身，神那么当中，虽然前面讲一些就是我们才会有光啊等等等等，我们才接待他的，我们才成为神的儿女等等等等，但他到底做一些什么，或在我们上做一些什么。所以请大家留意的，就住在我们中间 OK， 很重要一件事情，他要住在我们的当中。那要了解这个字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这个字就是帐篷的意思，就是旧约的那个会幕的意思。那简单这个字住的意思呢，就是他住在我们当中，但是暂时的，是短期的，他是做个棚，他不是盖个房子。换句话说，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日子， 道成肉身在地上，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或是有一个时间的范围。从这个角度就问了，那来这个时候他干什么？他不来享受，不是来干什么，他来是有个目的，因为他完成这个目的以后他就要离开。所以这边用个字叫做，他好像一个帐篷一样，在我们当中搭个帐篷一样。这个字也用到保罗讲到我们在地上今天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看见。所以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不是永恒的在地上，我们不是 永久，有一天总要走开。所以这是第一个。那如果不是长久的，所以保罗意思说我们这如今住在帐篷里面，只有在天上才有个永远的家。那这个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想，那来想的话，既然是暂时的，那到底是这样跑一趟干什么？这么远跑来的暂时的几年就跑掉就要离开，那你要问干什么？所以就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要知道你的人生的目的是干什么，你要知道你的人生存在那个的价值是干什么。当然更要紧的，你的目标，你的方向，不要浪费时间。所以在这边讲到主耶稣，单单这几句话就该告诉我们，他来到地上是短暂，但是也告诉我们，他来老远跑这么趟是有很清楚他的心意，来的目的是要干什么。 OK， 如果这成为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一个主题的话，就主来我们当中最少有两件事情，会有底下的几件事情。第一个，住在我们当中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第一个，他来到地上让我们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请大家留意用这个字，正是父独生子，大写的 Son of God， 这个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每次讲到 Son of， 这是一个专有名词。换句话说，这是圣经的作者用来描写主耶稣基督他的特别的身份。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 Son of God， 那耶稣说人子人子，他反而称他自己是人子。不过这些作者都喜欢人子来怎么样，这耶稣说，因为他用旧约的啊但以理啊等等讲到，这来到人子的意思是神的使者，意思说他来有个使命。所以主耶稣常用两个名，一个叫做这个独到的，一个呢就是这个 Son of Man， 就是人子 Son of Man。 那另外一个就 Son of God， 那人子常用大写， Son of Man 也是用大写，那 Son of God 也是用大写。那讲到 Son of God 的时候，刚刚已经说了人子，基本上主耶稣是用旧约的，像但以理啊等等啊这些，意思说他带来一个使命，带来一个信息。但是用到神的儿子的时候 ，Son of God 的时候，这是一个专有名词。谁最能够像他爸爸呢？就他儿子。谁最能够像神呢？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不是神的儿子，好像人的看法一样，就是这个儿子是神生，是父亲生出来。只是用这个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地上最像爸爸就他的儿子。所以用这个角度来让我们明白，最能够像神，或是最能够从他上看见神的，就是神的儿子。当然这个很重要观念在这里，这不是神的儿子，不是因为是神生出来的儿子，他就是神。所以 Son of God 是专门的一个名词，就是神，是讲第二位的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神，给他一个专有名词，给一个专名叫做 Son of God， 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当你每次读到 Son of God 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讲到先祷告这样说，这就是神。那这位神怎么知道他神呢？用他所表达的，或从我们身上 OK， 你怎么知道太阳出来？你不是看着太阳，你看久了以后，不要看久了，一秒钟两秒钟你眼睛就受不了，多两秒钟眼睛可能就会瞎。所以你怎么知道太阳出来？你怎么知道神？因为你看到神的荣光。 OK， 让我再解释， 当你看到太阳出来的时候，你知道的时候，哦，今天太阳出来，你不是看着太阳，因为你感觉今天比较热，你感觉今天这个环境比较亮，这叫太阳出来。或者说，哦，现在天已经亮，因为太阳升上来了。否则在前几个钟头，这个地是黑黑的，而且这个是阴凉阴凉的，因为太阳还没出来。所以当你说神来到我们当中，因为你看到神的荣光。什么叫神的荣光？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就讲了两样事情，一个叫做恩典，一个叫做真理。一个叫做恩典，一个叫做真理。为什么这么的重要？神的话，整本圣经都讲一件事情，神讲话。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特别他讲到神的话就是神自己，道他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你这样的单单这节经文，就是几天我们所思想，对我来讲，我不是圣经学者，我也不是神学家，甚至我神学都没有读过，不，我要说一件事情，我深深的相信，在我的这个思想里面，我要读神的话，我要抓住神的话，我懂得多少是一件事情，甚至坦白说我懂得很有限，坦白说我要非常的承认，这不是谦卑不讲，这个事实，我了解神太少。如果你相信神的话就是神自己，你都不能够完全的了解认识神，你怎么可以完全的所谓的认识神的话呢？意思说你还是在学习在追求你们。所以对我讲，神的话不是一个思想，摸掉一个思想，不是一个神学多过神学，不是一个哲学大过哲学，不是人生待人处事一个道理，这是包括宇宙的次序在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读神的话，不读神的话，我大胆说你要遇见神是很难。你一天要读，读懂多少遇见，这是不懂要读神的话。就像刚我已经提了一个很强的观念，难道你会懂得神吗？如果你完全懂得神的话，可能你就是神，甚至我认为在一辈子用任何方法都不能够完全的懂得神。因为在永恒里面，我还继续惊叹神的伟大，神的奇妙。就像你靠近一个太阳，你越靠近它，你就发现不像你所想，哦，我离得很远了，在山的后面，你觉得哦，太阳也不会怎么样。等到你真的从那个山里面跑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太阳好亮，好强啊。等到你越靠近太阳，你就说，哦，我不能够再靠近了，我受不了。太阳床没有改变，它的热没有改变，它的量也没有改变，起码我认为。但是你越靠近它，你就觉得很不一样，对不对？神也是这样啊，你越靠近它，你越亲近它，你就发现昨天的神跟你今天所认识的神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它从来没有改变，都是你跟它的领受那个经验在改变。你越靠近它，你就越知道它是神。那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这边讲到是真理，另外一个叫做恩典，充充满满。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充充满满而已，它就是真理。它就你一讲到神，它就你从前后左右看，从底下看，从上面看，它就是真理，叫充充满满。你找不到别的，那当时除了真理外还有什么？就恩典了。你遇到它就是恩典了。所以呢，你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恩典跟真理。OK， 让我再稍微解释一下。真理很重要一件事情，就知道神的心意，从他的性情知道他的作为，真理。所以从真理你认识这位神，知道他的神性，他的性情，然后就知道他的作为。所以圣经常用这话，我是圣洁的，我是烈火，神自己说，用这个我们听得懂，来讲他的圣洁，讲他的神性。我说 Almighty God， 我是立约的神。讲完这些以后，圣经总是从头到尾都要告诉我们他所做的是什么。所以讲到真理的时候，两方面，一个叫做客观的事实， 一个叫做主观的经历。所以真理不是一个头脑的知识而已，虽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你需要进到一个所谓的主观的一个经历的里面。信耶稣有平安，感谢主，你知道这个真理。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你根本不晓得信耶稣会有平安。不过问题在这里，你信了耶稣真有平安吗？否则那个真理变成一个知识，否则这个真理变成一个神学，否则那个真理变成在当时所谓的他们所追求的哲学，那只是一个学问而已啊。在叹，在望梅止渴，哦，找着了，但是没有经历。这是我做基督徒这么久，一直到被圣灵充满，我就发现了，我只是知道，但是我没有摸着。信耶稣有平安，有喜乐，但我心中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坦白说，我看看教会的长老也没什么平安喜乐。我看看这个教会里面的领袖也没有，我看看我的传道人好像也不太多有平安有喜乐。直到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我这圣灵很重要做一件事情，他把神的应许，这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啊，第一章第三节里面，圣灵会把在神在基督里面给我的应许一样一样的把它实现出来。所以圣灵不会做过多过圣经所讲的，圣灵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主耶稣显明出来，把主耶稣的话发生在我们上，在神学这个字叫做 realize， 把神的话发生出来 realize 出来，不是你只是知道而已，是把它这个所谓成全出来，把它彰显出来，所以很重要。那底下先不要说神所讲的有没有经历得到，就单单讲到神，你能够在这位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吗？神不是故意为我们为难，神就是神。你不能够跟人说，神啊，你站王，哎，我没有这么圣洁，不拜托我，如果你靠近我的话，你这圣洁我就受不了。好，神啊，你好不好？拜托一下，你可以少一点圣洁，可以吗？神说不行，不是我故意欺负你，我比较大，我比较圣，因为我就是神啊。就这么，如果我不圣洁，我就不是神了。我们要真理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的神情，而且知道照着神他会做些什么。我们很喜欢神啊，你这样的神情做出来对我都有帮助，神啊，你的神性也好。但是问题是，这是神自己，但如果神要跟你跟我相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到礼拜天我讲的这个事情，你要进到神的那个的氛围的里面，你一定要靠近他，但是靠近他你一定要被改变像他，不是他改变来将就你。我刚刚已经提过了，我不洁净，不够圣洁，或者根本不圣洁，神是圣洁，我们根本不能够靠近他，一靠近他好像烈火一样，我们就受不了。但是你绝对不可能，我也不可能跟神说，神啊，拜托你改变一下，你不要这么圣洁可不可以，因为我要亲近你啊。神说这个我做不来，如果我不圣洁的话，不像我跟你们讲的这么圣洁，我就不是神了，那你亲近我干什么，有什么用处？所以这是一个很，这时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怎么亲近他？真理很重要，百分之百重要，他是谁，他在你我身上可以做什么，愿意为我们做什么，或是他定义为我们做什么。但是问题是，你可以亲近这位圣洁的神吗？这位真理的神吗？如果不行的话，神还是乐意给我们一个管道来亲近他，所以叫做恩典。一个恩典，一说你不配得的得着这恩典，你该受的刑罚，我该受的这个刑罚不用去受，这叫恩典，叫白白的。从这个白白这个字，有时候一讲的时候，我们把它误解说，哎呀，白白，意思说我们不配的，这才叫白白。或许说我们付不起的，这个才叫白白。不是说白白一说，哎呀，根本不费吹毫之力，是这样说白白，不是这个，是这个代价大到程度我们付不起的，我们担当不起的。所以神说我就白白给你，因为你担当不起，欧阳亮，你在修行，你在修炼，你在修养， 你永远达不到我的圣洁，你永远达不到我的公义。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给你好。所以整个罗马书都说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保罗用好几个字，就算他为义，算这个字是 accountant 的字，意思说你一毛钱都没有，现在我汇笔钱到你的银行，所以你的银行的存款从零现在变成一万还是十万还是百万，这个叫算，这是 accountant 的字。你本来不是义的，我本来不是义的，就称义，意思说法官判欧永亮没有罪，这个叫称义。 Why? 不是欧永亮没有犯罪，不是欧永亮有本钱把这个罪的代价付清，是因为有一位叫做主耶稣为欧永亮付清了这个罪的代价。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我是白白领受，但是不代表说那个的代价不大，不是代表说那个代价是大到，甚至说大到成是人可以付得起的，所以叫白白。还有保罗还在罗马用那个叫加在他身上，意思说你本来都没有，他加在你身上。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说了，一个人啊基本上是零，有个一加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开始才有东西。你本来是零的，我是零的，加这个一的话就十了。 OK， 你越倒空，你零零零零来加个一就越多了。你永远坚持你是零，你最多变成十，因为加个一嘛。但是你认为你是零，而且不是零，是罪人中的罪魁，有没有听过保罗讲这句话？哦，你后面零的越多，前面那个一就更大有果效。一永远是一，是在于你这个人我这个人有道德，那叫恩典。我讲了一大堆都叫恩典，今天你有的我有的，但恩典当中你要了解。所以我再说嘛，整个的福音派的信仰是讲恩典，讲恩典的时候你要明白这是白白，因为神爱你是白白给你。但如果你知道神爱你是白白到爱你到神是白白给你，你一定要认识你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也到那个程度你的信心是一个完全的信心。什么叫完全？是完全不信靠你自己，是完全信靠神自己，这叫信心啊。信靠到的程度不再照人的方法，不再照人的想法，完全是照神的想法。顺服是一个活在恩典里面他的最具体的表现，不只是谦卑说哎呀我不行那我不行，他是完全的顺服，因为这是一个所谓的在恩典里面的人他最清楚。因为在他里面用保罗的话一无好处，有没有听过这个？他每次发现人家说哦保罗你好厉害，那保罗一看那是不是好处，他把万事看成愤怒，以得着万事为有损害的他还把它再丢下。谁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当一个人明白所谓的真理的时候，你会羡慕真理，你会渴慕真理，但是你也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会很懊恼一件事情，你发现这个恩理这个真理你是活不出来的，恩理这个真理的应许你是得不着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做这种事情。但是感谢赞美主，所以在真理的以外还多一个恩典。在讲罗马书的时候我提过，神创造人就乐意祝福人，但是因人犯罪那个祝福的管道就塞住了，可以这样的说，神在上面人在底下，神创造人就一直要祝福人，但是因为人犯了罪的那个东西就把这个祝福的管道给塞住。不过在旧约里面神给人有两方面还叫人可以来到身边蒙恩，第一个是什么？想看看整个旧约里面最喜欢谈的是什么东西？一个是叫献祭，对不对？另外一个最多是什么？特别读你读出埃及记一直讲是什么？就律法。所以神给我们两个管道， OK， 这条路不通了，因为有罪，神给我们一个管道，给律法给你。欧永亮你做了一二三，我就一定会有四五六啊！我说神没问题，我可以做，所以像当年百姓一样，凡神所吩咐我都遵行，没问题，我照做。我们这个以色列这个族群全都做，不要说全都做， 没一个做得来，不是全都守。所以呢，照着律法的角度，我们还跑不上去，不过起码你愿意照着律法去努力就是。包括大祭司在内，所以神还开一条路叫什么？叫献祭。献祭第一个祭很重要，是什么？包括祭司都要，就赎罪祭啊。这个东西没有，这个事情，这个赎罪没有走过的话，其他都白搞，因为我们守不住律法。到了这时候，主耶稣基督来，丰富富有恩典有真理。一说主耶稣来，做了一件事情，把旧约神给人可以来到他面前蒙福的管道，叫律法，叫所谓的献祭，都代替了，都取代了，都结束了。不代表说律法的功能是没有，不代表献祭的功能是没有，不代表说以后不要有律法，以后不要有献祭，但是这两件事情都结合在主耶稣身上。有兴趣的话，一定要好好读读希伯来书，因为整个希伯来书基本上解经家告诉我们，是对犹太人来讲的那本书叫希伯来书，对希伯来人来讲，所以希伯来一个长处，一个重点，或许是他们的所谓的这个他们的负担，那个半截，这个成就他们所坚持的律法跟坚持的献祭，他们以为可以来到神面前。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们说，你不可能，只有靠一位叫做更大的摩西是给律法，等到我们读到这个，我们刚读的，但是主耶稣来是成全律法，有没有听过这个字？摩西给律法，不要说别人，连摩西都守不住，所以他需要借着每人的献祭、赎罪祭。但是有一位来，你只要信靠耶稣，你还是要有个态度，叫做信靠顺服，你要守住神的话，包括旧约的这个律法，因为神的话从来没有改变。但是当你做不来的时候，主耶稣是你我的大祭司，这他的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他知道欧永亮的软弱，他知道欧永亮的不足，他就知道就是欧永亮想要做立志行善由得他，行出来也由不得他。也是神说，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要来到我面前不可能，但是神并没有放弃我，没有放弃各位，神总是给我们个机会，不再是守律法，不是靠了献祭，所以在旧约一直在打滚啊，守律法守律法不行就献祭献祭，献完祭又是律法又守不来，就一直在那边打滚，直到在新约的时候，借着主所成就的，他不仅是圣经讲到，他不仅是祭坛，他是祭物，更要紧他是献上的祭司，主耶稣成全这一切。所以讲到这些的荣光的时候，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人家发现从旧约到新约，整个的神的心意就发生在主的身上。所以还是约翰说，你追求知识，你追求这个等等等等，但你得着这一位，你才真正的得着你要得着的。你得着不再是一个更高超的知识，不该有更多所谓的一些复杂的宗教的行为，旧约宗教行复杂，那个节期啦、会幕啊，你读到出埃及记，很复杂的。为什么复杂？是不是成为我们的困难？其实不是，是因为像我们能够明白，好叫细节我们都能够照着去做，不就是大纲不能够照做，连细节我们都做不来，倒过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所谓的复杂，成为一个担子。但是到有一天的时候，但不代表说我们的心不是旧约的人，他还是要渴慕，他还是借着献，因为他认为这是神的应许。当有一天来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要做个总结。确实，确实是这样。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做一个总结。人不再靠守律法，人不再靠着借着献祭的这个宗教的行为，只要单单的信靠主耶稣基督。但是，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这样两个事情继续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当你亲近他，当你在读他的话语的时候，还是两件事情。 一方面明白他的心意，一方面在真理上有更多的认识，一方面也在恩典里面有更多的经历。这就是我们天天早上来这边，或者不仅是早上来这边，就你天天在生活里面，你我不断的主谈，你我不断的亲近他，你我不断的祷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因。我们不是在走一个宗教性。所以最后这句话我用这个来做一个结束。这边讲到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刚刚我已经解释过，特别希伯来书讲的更远，从摩西的角度他很一个仆人一样，但是呢从主耶稣来讲他不是仆人，他是儿子。从神的角度，摩西是一个仆人，把神的心意传下来，用神的心意来管这个神的家，但是主耶稣他不是仆人，他是儿子，他把父亲的心意带下，而且用儿子的那个权柄能力来管这个属灵的家。这是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说，你就发现那个城市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城市。刚刚除了我讲的，那还是要讲一件事情，摩西与神面对面，带着神的荣光下来，但不久以后这个荣光慢慢会消失的，所以他过不久要跑到山上去。主耶稣的荣光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因为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所以神透过主耶稣基督，透过神自己的道成肉身，他可以做一件事情，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在父怀里将他表明出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这个字叫做表明，因为这个字对我的影响太大。表明这个字就是解经的意思，解经啊，我们说读圣经要解经吗？要释经啊，要解经啊。原来主耶稣来到地上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神解释出来，解明出来。我跟大家分享过，当一个准备你讲到的时候，你要做三样事情。第一个叫做解经，第二个叫释经，第三个叫做讲道，讲这个经。解经是什么？你要知道，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家做一个蛋糕，你看这个蛋糕，你说续学，你第一个你要发现这个蛋糕用的原料是什么，而且发现这个蛋糕做的那个程序是什么，第一个要怎么做，第二个要烤多久等等，这个叫解经。所以你需要一个老师来教你这个蛋糕怎么做。你这样都弄完了以后，你突然发现这个蛋糕可能在法国学，不过回到台湾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一件，他讲的这些的内容，这些原料是标准的，没有错，但是这些东西可以用，怎么用在，因为台湾整个环境温度也不一样，气候也不一样，可能你找到原料也不太一样，可能包括都是米。现在常这样子说，有些人说我煮这个西班牙或意大利他们喜欢煮的饭叫做海鲜饭，每一盘，不过那个米啊，用台湾的米煮不出来，他一定要从意大利那个米买，因为不同的米。那这时候你就要释经了，就这些话当年主耶稣对彼得讲话怎么用在今天这个社会，一个是文化不一样，一个是时间不一样，已经过2000年，而且那个是中东的文化，这是我们的文化，你怎么用在今天，这个叫释经。解经叫做 exegesis， 释经叫 hermeneutics。 然后第三个，然后回到这个地方，那我要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每个人生活，我们都活在台北，都活在这个时候，但每个人你的行业跟我都不一样，每个人面对你的环境，你的家族都跟不一样，你的社区跟我不一样，我怎么讲那个道，这个原则是可以用在你们身上，这个叫讲道。所以 John Stott 写本书啊，叫讲道学，是什么，一个传道要做一件，每一次他准备讲都要飞到2000年前面，飞到前面2000年过去，坐在彼得旁边听听耶稣对彼得讲什么，要听得懂，听得准确，听得清楚。然后完以后，这是耶稣跟彼得说的，他是打鱼的，他是那天的人。那今天我现在，今天我教会里面没一个人是打鱼的，他们是做这个做的，这个用在今天的生活，我怎么用得上，先要我自己用得上，完以后我可以，这个叫领受， 这个叫做我得着的亮光，你听得懂发生。最后你就跟来讲道的时候把它讲出来，千万不要说欧姆斯你还有亮光，没有别的，因为我先回到原来到底神讲的是什么，圣经讲，然后在我的整个的悟性的里面，有了灵的这个了解面，我去抓住那些我能够了解的，我能够所谓的可以这样说，可以领受的。然后在思想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我的会众是哪一个会众，所以我去一个地方讲到，如果我从来没有去过，我一定问那个牧师，你的会众是哪一个啊，在社会上啊，在工作上哪一种的族群比较多一点，他们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那我需要调整一下怎么去表达。那这个就，所以每次讲到啊，你飞过去2000年还要飞回来2000年，然后再做一下思想。所以我说礼拜一你一定要知道讲什么，礼拜四一定要把讲章写出来，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要默想的讲章，好像一个母鸡伏在蛋上一样，那礼拜天把它生出来。这是我几十年操练。所以我要说牧师看讲到不用看讲章，第一个讲章是我自己做的，第二个我不会抄别人的讲章，因为讲我看过四部真的讲章，学他讲我讲不出来，因为他领受的跟我领受不到。那神对每个人讲完，那完了以后，因为是我写的，我的，因为我默想了几天，常常默想，所以讲的时候基本上神的灵怎么带领，对着你们说你们的需要在哪里，就让圣灵来带领。就是我要讲圣灵这个字很多，那单单这句话我有在父爱读圣讲一说，只有他能够把神讲得清楚，第一个，第二个能够讲得准确，不要乱讲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不要乱讲神的话，第三个讲完以后不是只一个知识，是一个你可以亲身经历的经验，或者你已经经历过的经验，而且你讲出来的时候是别人也可以领受这个经历。所以对我来讲，单单这个字是在边用在耶稣解释这位神，我特别用这字用在我的讲道上面，因为这个字就叫解经的意思，叫 exegesis。 完了以后我的领受叫 hermeneutics， 或许今天怎么用在各位粉身上才叫讲道。当然基本上神学面就用一个字代表整个的讲道或是诗经学，就是 hermeneutics， 但是我故意把它分开几段，因为这样的话我比较容易去操练，弟兄姊妹比较了解。所以在解经的时候好像主耶稣，第一个他要讲得清楚，不然人家听完又搞不清楚怎么样，这听不懂。第二个清楚很重要，但不要乱讲之后把这位神啊加油加盐加醋，把他讲错了，或者讲的混乱，所以讲的准确，清楚跟准确。第三个有负担，所以当我跟同工在学习讲道的时候，第一个你先学会讲道前你要学习听道。那我讲后面这句话我是帮助各位学习听道，但是千万不要用在批评讲道的人。第一个听他讲的准不准确，他的教义是否是 doctrinal sound， 是准不准确。第二个很重要，他讲的是否是合乎圣经，第二个他讲的是否清楚，是否他的第一个就 doctrinal sound， 就他的教义是否清这个准确。第二个他的 presentation 是否是 clear， 是清楚。最后一个这是四部真说的，他讲的是否有负担。有一天呢，四部真讲一句话，他讲到我们都说他好会讲到，他特别强调讲到是圣灵的工作。他说如果你讲得到，讲完你讲的时候预备的时候你讲着，你不会感觉心中有火热，讲完以后啊，这些人听了以后也不会有火热。他说以后你准备讲到你发现没有火，他说假如你的道没有 fire， 然后他用一句话，你就把它丢到火炉里面就可以了，就把它 throw into the fireplace， 把它 throw into the fire。 第三个你听到的时候你需要有个 burden， 有个 fire 在里面。第一个 doctrinal 是否 sound， 第二个 presentation 是否 clear， 第三个他的这个时候讲到的时候，当他 deliver 的时候，是否里面有个 burden， 有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你每次不一定要讲到，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你一定相信会有事情发生，包括他拒绝你，包括跟你生气吵架，因为你讲得到带出这样的一个能力，带出神的心意，那个人一的他就黑暗的当中拒绝光，要呢他本来是黑暗的，因为光进来他接受光，他有改变了。求神的恩待我们 exegete， 我有在父爱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每个人都在做一件工作，表明，表明这位神。耶稣来到地上，成为人的一个样式，最重要一个工作，就是表明他所认识的父神。让我们在地上工作，也做一件事情，不然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呢，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家族里面，让我们清楚的、准确的，而且有负担的，把我们的神表明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再次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一起方面感谢主，主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我们感谢主，圣灵帮助我们看见、听见这位向我们显明的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把神、把主耶稣基督表明出来的人。好像我们在地上日子真正能够带出这样的一个神把我们放在地上一个目的，就让人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这位神，认识这位神。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我仰望你，求你亲自带领我，把我带进新的当中。哦，把我带进新的里面，最后让我在面所做这一切真的不仅能够容忍，能够明白，能够彰显的心。哦，我的神啊，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带领这教会。哦，让我们不仅相信你是为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的神，让我们遇见你，让我们能成为这个样，被你得着，被你完全得着。好，叫我们在地上日子，然后在凡事所做一切，都能够将这位神能够表明出来。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是因为你来到地上，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因着认识你，我们就认识了神。因为我们有了你，我们就有了神。因为我们得着你，我们就才能够从黑暗进到光明。哦，我们从这个过去不认识甚至拒绝里面，今天我们成为一个享受你同在的人。过去我们不过是一个守律法的一个，好像一个奴仆，但如今我们成为一个你家中所爱的儿女。哦，不仅在律法里面我们享受你的祝福，也在律法当中，哦，我们能够彰显你的圣洁，也彰显你的公义，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走在你的光中。主啊，都是因为你已经成全了律法，因为你是在律法当中把那个恩典也显明出来。今天有了你，主，我们仅成为一个可以完成成全律法人，也可以进到恩典里面的人。耶稣，都是你，都是你，都是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再次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你，我们再次把一切的感谢归给你。哦，主啊，让我们不仅明白你是道成肉身那一位，主更是愿意说，主啊，你既然道成肉身，求你不仅来到这个世界，主啊，求你如今道成肉身住在我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生活当中也让我们成为一个道成肉身的人，好叫人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我们把这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显明的同在，就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好叫天父，好叫你的名在我们上被高举的时候，让天父的心得着满足，让神里的灵能够得着安慰。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还